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风向龙凤配，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
我带风向，
我来跟风向，
你跟你晕头转向。
最近呢，其实包括了，中国大陆其实一连串的几个会议哦，从半导体的展会，然后呢到他们的高层发展论坛，来自于呢习近平呢接见了这一些美国的，包括了企业家，还有包括了很重要的一些这专家学者的代表哈。那么这个你可以看出来，还有包括了亚洲博鳌论坛，就他一系列的对外希望能够释放出来对外开放的这个态度，可是这个态度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中美关系从谷底回升？因为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到那个科技战哦，其实是没有停摆的。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大家来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另外，当菲律宾的跟中非之间的这个关系，另外还有就是中非的关系还在恶化当中，而且现在看起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旁边帮忙呛下，就连韩国都要跳出来说：“你们怎么可以对人家这个使出水炮攻击啊？什么等等的？”那中国大陆说：“你又不是当事国，你在这边说什么？”我们要怎么去看待中非之间？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中非的问题，看起来是美国以及联合他的几个盟友要利用中非之间的仁爱礁争议，要去创造出来一个更合理化为中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可是中澳关系是回暖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已经正式的宣布取消澳洲的葡萄酒进口的一些相关的高关税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澳洲来讲非同小可，因为虽然前面很多的制裁关税呢都已经取消了，可是葡萄酒终究在澳洲是有不同的那一种乡村定义存在，意义存在。不过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前立法委员，还有我们最重要的蔡真博士，蔡真元博士，
这个谢谢凤馨啊，谢谢香龙，
我们专访蔡真元，
对，
不敢，
今天我们就是蔡真元了，这样子啊，好，不过我们就先从第一个话题开始，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前面两个话题呢，就是有关于就是中国大陆经济开放啊，市场开放，还有中美科技大战这件事情啊，其实真元就是在这方面呢，就是属于专家中的专家。我们先来看就是习近平。会美国企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你知道，光是要不要跟美国企业见面呢？你仔细去看过去这大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美国媒体就有完全不一样的报道。一开始的时候说，哎呀，虽然有办这什么发展高层论坛，但是啊，习近平啊不会见这一些美国企业的，所以这些美国企业呢到北京去呢也见不到像样的人哈。那么可是呢？到了发展论坛开会的当天，就开始有美国媒体说：“习近平要跟美国企业见面。”可是不是在后来确定不是在发展论坛的结束就立刻见面，而是隔了两天，那紧急的跟这一些企业界的人，还有包括了这些专家学者说：“你们要不要留下来，可以见得到习近平？”当然有一些人留，有一些人就时间上来不及就没有留。那这件事情其实主要的推动者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啊，那他们很乐观，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谷底反弹了。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先来请教一下政员，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现在如果属于领导人的阶层，都不断的去强调说市场开放是确定的路，不会改变。这条路到底现在美国企业的态度是如何？
我们在看国际的问题，有的时候都要引用一下一些学术界的理论的架构。就以我最喜欢引用的架构是米尔斯海默的公式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架构理论。这个理论当然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在作为判断国际情势的发展呢，有它很高的有效性。这个理论简单来讲，就是说你要判断国家的行为，最重要你要了解国家的利益是什么。国家一定是以利益为优先。套句以前好像丘吉尔讲过的哈，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在这个概念底下，我们就知道美国华尔街跟华盛顿基本上意见是不太一致的。华盛顿有华盛顿的利益，华尔街有华尔街的利益。这一次 中国国务院所办理的这种高等级的发展论坛，邀请来的是有各国的 CEO， 不只限于美国。当然在美国里面比较特殊，因为美中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啊，叫做这个卡莱尔的老板，台湾卡莱尔叫凯雷集团，就是买我们很多的老板啊，手上有4000亿美金的基金，你就知道说这个私募基金在美国是很有分量、很有影响力的。那里面呢、啊，他这一次所谓接见，为什么没有在论坛上接见？因为有其他国家，在还有其他的美国的 CEO， 人数很多，那他特别的精心挑选过的。等会后再见面，是主要是为了要避开说不要有人见有人不见这种尴尬的情形，
所以要隔两天，是这个原因。
是这个原因。那其中呢、啊，他还特别的说，我是接见美国的这个各界的 CEO， 再加上一个所谓的战略学者代表。那个战略学者代表，就是我的老师啊 ，Graham Allison。
对，就是《注定一战》这本书的作者，提出休息底德陷阱的这
位。休息底德陷阱，以前他教我休底德陷阱，我觉得好像没什么用处，没想到后来声名大噪。
你觉得到现在他合不合用？
合用，合用。其实。在欧洲也合用啊，在亚洲也蛮合用的哈。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美国这些 CEO 到底在担心中国是什么东西？就回到了去年的旧金山的时候，他也有跟这些人见面，但当时是办流水席，每一个人买一张票都挤破头了。所以这一次里面算是 CEO 中的 CEO， 精英中的精英。美国人对于尤其是华尔街啊，对中国有几个担心。到底一，中国的经济发展能不能持续？第二个，中国的经济开放市场化能不能持续？第三个，中国过去有一些政策似乎跟这两个发展方向不一致，能不能获得满意的解释？什么样的不一致呢？就是说，中国曾经在前一段时间以各种间谍罪的名义，那么去处理的一些美国的相关的单位，比如说会计师啊、律师啊，还有什么
咨询公司
啊之类的东西，当然也涉及到一些所谓的私募基金哈。那这个要给他们一个安心的一个说，确实是证据确凿啊，然后这个重重提起，轻轻放下，他们要的是这个答案。第二个啦。中国大陆前一段时间的确有一些比较社会主义想法的一种政策出现，比如说一下子就禁掉所有的补习班，一下子就把这个蚂蚁金服给禁止上市，然后同时呢，在2020年明明新冠疫情已经很严重了，新冠疫情是1月份嘛，他就在3月初搞了一个3条红线贷款政策，
就是房地产的这个
打压房地产，那坦白讲，华尔街是百思不解，
因为两件事情有加重经济负担。
对对，觉得说你们经济上管理我要怎么期待你经济会继续成长？然后最后一点，当然就是中美之间的对抗你中国的方向要怎么走啊？你会不会因为中美对抗，对要波及我美国的企业？所以在这种处境底下，要习近平亲自出来安抚人心，做出承诺啊，开出支票啊。那这一次里面，他话中有话，把该带到的都带到，同时信心满满的跟他们保证，虽然有这些半导体的一些相互之间的钳制啊，这个我不买你的 CPU 啊，你不卖我光刻机啊之类的情形发生，但他说没有办法阻挡中国在半导体跟经济的发展的脚步啊，就是说至少他给人家一个承诺，一个保证。透过这样的一个见面会，再加上这些人在华尔街的影响力，不要把每一个美国人都当作拜登或者当作政客，不是，这些人的想法是完全不同。那这个习近平给他们开出说，中国会继续开放，加大开放，很快就会给你们一些具体的方案。他已经做出这样的承诺，所以我们大家都在等着，是不是下个月国务院会发布什么新的开放的方案？前段时间，他对外商的金融机构的开放，的确在大陆国内是有一些争论，但是在华尔街或者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一片看好。 所以他要给国外一个很大的保证，倒也不是说中国的战略是一定要外国资金，基本上不是需求外国资金。
他其实现在已经不需要外国的资金。
简单讲，他要创造一个开放的中国，
而是用利用外国的资金来增加信心。
对，因为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外国人一直都很疑惑说，哎，习主席已经第三任了，这个接下来的接班梯队秩序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你会不会像普丁一样再继续连任下去？啊，你这个共产党的决策体制会不会过度于专制、过度于集中啊？他要释放的讯息就是说，现在大陆的体制也逐渐趋向于总统制，就是说我一个人扮演总统的角色，我负起这个全责。
其实你只要去想美国，他也就是总统啊，然后总统他的行政部门其实都听他的话。
对对对，所以美中关系委员会的老板，他当很久了，卡莱尔的老板，他在华尔街是非常有声望的一个人，然后他在美国政界也相当的影响力，是跨共和民主两党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然后他就判断说美中关系应该谷底回温了。当然我不晓得温度是回到什么程度，但他的判断我觉得是有依据的。
所以你觉得他不是只是讲一些场面话，你觉得他是真的去，因为他在美国政界啊，那对不起，他的朋友太多了
啊。对，
而且就像刚刚郑源所说的，他其实是横跨共和民主两党，
对对对，
那而且都是跟极为高层的人去接触，
没错，没错。
所以他有美国政界的朋友，而他能够促成习近平跟这一些美国的这一些不管企业啦，或者是战略学者见面，代表他在中国大陆的高层的分量其实也是够的。所以你觉得他的判断是真实而不是场面？
当然不是场面，因为基本上美中关系委员会在美国经常是被认为亲中的团体，
是最亲中的。
对，可是事实上他是美国过分量的人士所组成的，你随便捏一把，这些人所掌控的国家资源一定超过美国的 GDP 的50%，我随便抓都算得出来。那今天他们来跟他接触了，我想是应该不只是场面话，习近平讲完话一定有很多对谈，啊，这个对谈通常外界不会有媒体去，包括大陆的媒体也不会有所琢磨，
没错，
就像说这个大陆的习惯，就像说2015年安排洪秀柱那一场洪习会、习洪会的时候，事前准备很多，事中该讲什么话大家安排好，可是习近平主席还是把演讲稿丢到一边，讲他自己要讲的话，所以他这是他的习惯，所以他而且他不会发新闻稿，那是他讲的一堆。
我有过经验，不是习近平的经验，但是是其他的高层。
对，
我们那个时候跟许信良一起到大陆访问的时候，在会中谈的东西，我们那时候很急，就说：“哎，明明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就都没谈到。”可是事后新闻稿还是
新闻稿都没有，
没有事后新闻稿都发了，
新闻都发
了。对，我们知道一定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 topic， 会中没谈，可是事后的新闻稿还是发了。
上次我们的经验是，习近平主席啊根本没有照稿讲，可是发的新闻稿是照稿讲的新闻。那后来吃晚餐的时候，有一记者问我说有什么啊，我就故意轻描淡写有讲什么，说习近平主席有讲说，如果台湾搞台独哈，这个我们共产党不处理的话，我们共产党会被中国人民推翻。那这一句话变成当时第二天全世界的大标题，好啊，就是说他会有一些脱稿演出，这是他的习惯，所以在这一次里面，你从新闻稿上不一定看得到整个会谈的实况。
可是这一些战略学者跟企业界的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当然不一样。
所以湘龙你怎么看呢？就是说，确实，其实你以中国大陆它累积发展到现在，我纯粹就资金面，我不认为它需要美国的资金，但是呢，它需要的是国际的企业界对他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最终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大陆的市场滚动式的成长，非常重要的基础。刚刚呢，郑源提到了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外界现在担心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长期持续吗？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市场开放能够长期持续吗？如果这两件事情都是确定的，因为你们现在都是这样讲，如果都是确定的，那你现在过去曾经有一些可能让外界疑惑、有冲突、有矛盾的做法，能不能够让这一些真正对于中国大陆市场有兴趣的人觉得可以得到适宜？你觉得现在的趋势是已经得到了至少美国华尔街认为是 OK 的了吗？
我说这种判读现在都还太早，我觉得也过于简单。当然，这种的重要的会晤，会后总是有很多场面话要讲嘛。那这种的场面话放在心里就好了。但是我们可以做现象面的做几个观察。刚才凤馨问的就是说，中国经济的成长能不能持续？其实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竟然一直都持续。就是正常来讲，念经济学的 ABC 总是告诉你，就是说经济是有波动性的，那有高峰有低谷，
景气有循环，
对，就是景气上会上上下下下下，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成长瓶颈的时候，就技术突破困难的时候呢，你会停滞。可是中国大陆的问题就是，它过去这几十年的时间，它一直都在飞速的成长。过去那个飞速的成长，甚至90年代有很长的时间，我认为那个成长是一个失控性的成长，就是每一年会涨多少，连官方都不知道的。所以它是在一个极度有信心的情况之下的能量的大爆发。但是接下去要探讨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回到一个比较正常可理解的一个经济的发展的模式，早晚会。那我觉得就是适应，就是中国经济的正常化。但是中国的经济，毕竟它受到政策面，因为它是有政策引导的，它是有国家资本引导的这种的经济的模式。这对西方国家、西方企业的理解，我认为多少会有困难。那眼前刚结束的这一场的习近平和来中国参加这样一个高层论坛的这些的外商、美商为主的外商，你把它对照一下，4个月前才刚办过一场。习近平去年11月到旧金山参加呢 APEC 峰会的当天的重点，不只是他跟拜登的见面，而是隔一天。他跟美国企业界的那场的晚宴，那个几乎就是美国版的。换句话说呢，习近平竟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跟企业界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的见面，已经是第二场。这个在过去造成的，过去几乎都是总理在做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呢，是由国家主席做这件事情，而且你会发现，习近平去年我们在看到西雅图的，在看到旧金山那一场的时候，我就很惊讶，就是说习近平的准备跟投入是非常多的，甚至会让我觉得他来旧金山这一趟最重要的就是那场的晚宴。跟企业界那场，
其实比拜登的见面好像还更重要。
是，就是呢，你会觉得他的重点在那里。所以如何去增加，就是说呢，这些国际资本对中国大陆的理解跟信任，因为毕竟西方的媒体下了非常重的药，就是把中国不管做任何的事情，那从西方的媒体给所有的西方的企业的讯号，就是赶快逃。不管中国做什么事情，就是逃，速逃，赶快逃，再不逃你就来不及，几乎都一样。那你说这个对企业会不会有影响？当然会啦，就是信心面呢，多少呢会受到牵引。所以不管他是在涂抹香港，每个阵就听到就啊，香港的外籍人士现在少很多啦，然后外商对香港的现在的青睐度呢也低很多啦，资本的 parking 啊等等啊都比过去大不如前啦，对大陆如何，这种呢对中国下针下药的言语，基本上面都不会停。那习近平就是自己站上第一线做精神喊话，光是就动作来讲就是很特别的。我说去年11月才一场，
如果两次加起来的话，
对，去年11月一场在美国，今年的三月在北京，就中美各一场，我相信中间有一些成员都还是重叠的。好，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在过去大陆的国家领导人什么时候这样做过？没有，表示呢对于争取，就是说国际的企业对中国的认识是重要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现阶段的国际情势是很复杂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复杂到我觉得中国大陆习近平的第三任期给我的感觉是保守的，他给我的感觉不是我的第三任期，然后我为了展现我第三任期的正当性，所以我就抱虎平和大开大合的，好像在做些什么。相反的，我觉得第三任期所嗅到的国际的那种的不确定感， 不安全感是很高的。以中国大陆现在的体制来讲，他在面对到呢接下去的深水区的不确定的时候，我觉得他很保守。所以眼前对中国大陆给我一种感觉，他的安全比发展重要。当然两个都很重要了，但是我是说两者之间的比重在调整。
可是这个安全比发展更重要，恰恰就是刚刚郑源所提到的，其实华尔街很多人担心的，你会不会因为国家安全而牺牲了发展？
所以他设定一个5%的门槛啊，我觉得今年只要能够达到5%就皆大欢欢喜。那反正大家也没有看好5%，那他就冲5%，那5%也符合他2047以前的整个的长期的规划的那个平均值，所以如果说5%不求高，就5%能达标就很好。但是以现在的中国大陆的许多的作为，固然我们会关注到它有很多的经济的喊话，或者说对于市场的救援动作，譬如说当上证指数跌破3000
，ETF 进场，
你就
国家队的 ETF 进场，
你就很清楚的看到就进场嘛，就昨天就拉
汇金、
就拉给你看嘛，就是告诉你我的
底线
就去在那边，你不要再给我玩。这些呢，都是在过去在大陆的市场操作，你很少看到的。我不敢说一定没有啦，但是这么的公开的，这种操作，国家主席呢进场校正，然后呢整个的国家队的进场的护盘，那他隐隐然是有在跟呢西方的某些的试探性的资本力量在对抗的味道。
Okay.
可是更多的时候，我认为中国大陆现在的施政的重点，我认为真的是在巩固安全层面。
好，不过呢，另外一个方面呢，那中美关系底下的，如何去对付华尔街跟如何对付华盛顿，那是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可是呢，在这几天呢，其实也有一个重要的访客，那就是荷兰的总理吕特。他的重要性，一方面呢，是因为荷兰拥有艾斯摩尔，那作为半导体科技站来讲，艾斯摩尔扮演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美国还是继续锁定哦，所有的晶片的生产工具还要加大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些所有的管控，所以他会要求他的盟友们，就所有的这一些晶片的生产工具不能够出售给中国大陆。最近听说还要再出炉一批就是制裁的名单这样子，或者是制裁的项目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吕特访问中国大陆啊，他就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聚焦半导体，习近平跟他见面，然后谈半导体，然后呢，所以你也看到说王文涛啦也跟这个吕特见面，还特别提了半导体进口这件事情，就是曝光机或者大陆称光刻机进口这件事情。那么吕特其实私下讲了一句话，他说：“哎呀，这个麦斯摩尔到底能不能卖光刻机，又不是我们荷兰决定的。”那这里面说明了就是背后那个美国对于盟友的那个要求。可是另外一方面，所以这里面看出来吕特希望跟中国大陆合作，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说他因为另外一个角色是他非常有可能是下一任的北约秘书长，所以他在跟北大的学生讲话的时候，他提到说，如果我真的成为北约的新任秘书长，我会致力改善北约跟亚洲之间的关系。当然他没有点名亚洲到底有没有包括中国大陆，他心目中是只有跟日本韩国，还是包括了这个中国大陆。但他同时也在跟透过荷兰的媒体告诉大家说，哎，我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我还是跟他谈了就是有关于骇客攻击的问题啦，新疆的议题啦，香港的议题啦，这个又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怎么看？
我们要先认识 Mark Lute 这个人。Mark Lute 这个人，他35岁就选议员，43岁就当了首相，到今年已经当了14年，今年57岁，
其实还是很年轻哎。
对，他已经当了14年的荷兰首相，
还是才五十七岁。
他的党在这个荷兰的150席的议员里面，大概只有30几席，所以他很善于哈纵横捭阖，就是一下子靠左，一下子靠右。有的时候跟极端派的所谓反移民的党派合作，让他原来认为比较自由派的人吓一跳，因为他的党叫做自由民主人民党，简单叫自民党，啊，一点都不自由啊。可是下一届的话，他马上又靠过来自由党， 所以他给的荷兰就给他一个外号叫铁胡龙马克，意思就是
不沾锅，
不沾哪一边，跟马英九那个不沾锅意义不太一样，某种意义就是比较滑头，比较滑头的意思。所以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你可以看得出他讲话话中有话，不着边际。第一个，他跟这个习近平主席见面有提到，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的服务会尽力，某种程度他也有做到，因为美国要他什么时候开始进这个光刻机卖到中国，他故意把它拖时间，然后让中国在去年大批采购光刻机。
哦，去年第三季、第四季，中国大陆的光刻机进口量都是大幅度成长。
所以中国也不能把气出在他头上。第二个，他自己很清楚哈，爱斯摩尔的是谁的公司？爱斯摩尔是飞利浦的一个企业。飞利浦是荷兰的什么护国神山？因为飞利浦也是我们台积电的大股东，也是创始者之一。
没错，没错。
那飞利浦有谁其他股东？美国人也是飞利浦的大股东。所以在这种错综复杂里面，包括用到美国的专利啊等等，美国人的账他也不能不买单。那面对这种处境的话，他一方面让中国知道我非进你不可。二方面告诉中国，我在我的能力范围，我尽量帮你忙，所以他来中国的习近平就非见不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中国人把他看成朋友，这表达成功；美国人把他看成朋友，这也是成功。所以他的招牌叫铁胡龙马克。
那你觉得他以后？
然后去年他七月份突然间宣布啊，他不再这个竞选连任了，那。当时大家都还在猜说，冯德莱恩很想争取北约秘书长，可是这个嗅觉很灵敏的啊，欧洲的报纸哈，这个特别是德国《民政周刊》就已经说下一任北约秘书长应该就是他，所以把目前这个史滕伯格刻意的延了一年，配合他任期，啊，基本上就是有这个一个安排。那美国人对于他的表现虽不满意，也可以接受。他也会照顾到美国的利益，这个就是一个在荷兰这么复杂的政坛上面，那不是一个过半数的一个首相能够当的14年，这个不是一般人的一个本事啊。那所以他说，铁胡龙马克这个绰号是绝对不可轻忽。他当北约秘书长也好，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说他改善跟亚洲的关系。让底下的听众听起来一定是中国，
就北大的学生，
对，一定是说，因为媒体一定会这样解读。你跟韩国、跟那个菲律宾、跟日本有什么好改善关系的、啊，对不对？从来没有什么关系不好改善，但只有跟谁关系不好，跟中国不好。所以他说要改善这方面的关系。那他的起身炮就已经先安定了一件事情。那可是你不能保证他上了北约秘书长以后，他的铁胡龙的技术又出来了，他尽量希望做到人人满意，然后不得罪任何人，这是他一向的施政风格，跟史滕伯格完全不一样。
对于史滕伯格来讲，在中美竞争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相对中性一点点。
但是
北约中心是美国是老大，
要看看下任美国总统是谁，给他能够多少的压力，所以这个。我们不要一下子就太乐观哈，对。但是他现在眼前很急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国摆明了下令，就是说你荷兰卖给中国的机器，可是维修的零组件不可以再卖给中国，不可以再帮中国维修零组件。而且美国人很气愤一件事情，华为为什么能够做出7纳米的手机？其中当然梁孟松的功劳很大，可梁孟松也靠着爱斯摩尔的维修人员帮他优化制程，依据他的意思优化制程。
对，
那美国人看在眼里面，心里面就说很疙瘩。可是这个吕特就很厉害 ，Mark Rutte 很厉害，你没有告诉我说这里要限制啊。
有道理耶，有道理，因为我们如果熟悉半导体制程的话，所有的进展常常都是使用的公司，然后跟爱斯摩一起在现场解决的。
台积电其实也是如此。
对，没错。
那现在他做到这一个程度的话，接下去对于这一场这个竞争，中美关系我们看起来是非常的激烈，但是你注意到没有，范围非常的窄，什么意思？ 你数得出来就是半导体的竞争，
对，
其他的行业有没有在竞争？
其实也无法竞争了，
不，无法竞争，也没在竞争。
对，
除了那个川普说，If I were an American president,、我就要给中国、这个什么
100%的关税，
关税只有他唱这么高的，其他人很多经济学家都不以为然了、那你可以看得到，中美的竞争事实上越走越激烈，可是越走越窄。连那个什么电动车本来要进的时候，可是 Tesla 也摆明了，我就是要跟宁德时代合作啊。
没错，
我不跟宁德时代合作，我下一个阶段升级不上去啊。
没错。
那你特斯拉这么大牌的都是如此的、你说福特啦，
所以那个小院高墙的院子越来越小。
他其实一开始锁定的就是认为要掐住中国的喉咙，这个喉咙认为就是半导体，跟美国人想错一点，他觉得我限制你半导体，可以使你的国防工业受到限制。问题国防工业不需要用到这些东西，
大部分是用不到先进制程
的部分。对，但是。就政客来讲，我就是要演一场秀给美国老百姓看、而且这个东西中国能不能突破，艾斯摩尔就自己讲了，中国5年时间一定会突破，可是我看5年已经过了1年多了，应该快了吧。
所以香龙怎么看跟吕特的见面，而吕特的谈话就像刚刚这个郑源所说的，油得不得了，看起来他就是希望能够在美中这两强当中，然后如何的摇摆过程，然后减少对于荷兰的伤害，然后增加整个欧洲可能最大的利益。
那个油不是吕特的问题，是荷兰这个国家的特性。这国家这么小，可是它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那个大航海大殖民的时代里面，荷兰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小，但是它的殖民的成果非常的丰硕，这一点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既不是德国，既不是日本，它不是法国，它不是英国，它不是西班牙，这些国家的规格都比荷兰要大很多。
尤其是它在成为这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竞争者的时候，那时候的西班牙比现在强更多。
对，你看它即使在亚洲许多的这些的规格很大的这些殖民国家，顶多到非洲。可是你看呢，荷兰呢，在那个时代，它到亚洲，到今天在印尼，在台湾，它都有留下非常深刻的影响。这个是荷兰的特别。好，荷兰甚至到现在为止，在三大洋都还有它的殖民地。这个呢就很特别。好，吕特也很特别，吕特。大家知道他在荷兰的形象是不错的，要不然他也不可能以一个少数派在国会居少数，可是干总理干这么久，因为荷兰向来都是一个混合政治，吕特是那种反正你看嘛，就外形上面跟郑源一样，就很帅的那种，然后平常
你需要这样阿谀我吗？
然后呢，然后平常呢，我每次看到他，大部分都是他骑着单车在上班，反正呢在大街上，那就是荷兰人的 style。
他做14年首相哈，只开了一部Saab 的汽车，
对，就是那种的调子、那个太荷兰人，因为荷兰人就喜欢这种的调子，荷兰人是那种。不太穿名牌，脚踏车呢随便呢一台呢就是出门去，所以他就是很荷兰。可是我们不要因此对吕特寄望太多。
对，
我觉得就是今天荷兰这个国家能够生存到现在，他有菲利普，他有艾斯摩尔，菲利普跟艾斯摩尔在那个半导体发展过程当中，他也是挣扎过的。他也曾经呢觉得前途暗淡，不知道怎么办。他也是挣扎过才有今天的。荷兰有他厉害的地方，可是吕特的将来的重点毕竟是在北约。北约找一个欧洲人担任北约的秘书长，本来就跟这个人的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他就是一个位高权不重的位置。北约不用想太多，反正你就是美国的走狗，你就是必须要代表美国呢去安抚欧洲所有的国家，因为我美国要号令欧洲的时候，我不想自己出面，这自己去面对这么多的国家，所以一定是由一个欧洲出身有声望的政治人物来扮演这个就磨合的角色。所以吕特呢就是以他的声望去帮美国呢打点了欧洲国家，接下去继续接受美国的北约的号令。那北约现在的秘书长斯托滕伯格，大家都知道他是挪威的总理出身， 他在当挪威总理的时候，他很亲中哎，他是挪威很亲中的总理，他跟他儿子都有中文名，他儿子还送到中国来念书的，他很亲中的。在那个时刻呢，甚至斯托特滕伯格当挪威总理的时候，是挪威跟中国关系最好的时候。可是当了北约的秘书长，就觉得就不太一样了。那个是就是那个位置，他自然就会限制他。
也是一个世界大格局的一个变化，
对，
所以他们都会在那个大格局的范围之内做他们的发展。你要说他能够突破那大格局，恐怕都很难
起来。他没有那样子的条件。北约的秘书长本来就是一个宣传机器而已，他真正的权柄毕竟还是掌握在他的指挥体系的手里面。所以吕特这一次的到访，我认为善意是有的。在卸任之前的时候，把中荷关系呢打点一下。其实中国跟荷兰的关系没有不好的理由，
没错，
没有不好的理由。
来，我们先谢谢几位好朋友的支持。林奕轩，谢谢你的抖内，你破费了。他说从俄乌战争之后，他就只听蔡博士一家之言了，
对啊，
因为蔡博士像补教名师，讲重点，逻辑清晰，最主要是预测太准了。所以以后要请蔡正元老师多多来上课，代班主持，他也应该要多多益善，他一定会学习听的啊。然后这边是 Francis Tang， 谢谢你的抖内，你也破费了。黄凡，谢谢你的抖内啊。他说其实美国大商人还有两个担心的地方，一个是像美国开始明着掠夺，比如说像 TikTok 之类的中国资产之后呢，北京的应对政策是什么？第二个是俄乌互相威胁，没收对方冻结资产之后，对于中美对抗的影响。当然，阴谋论这一点的话呢，还有随着赵长鹏被活取熊胆，赵安吉被沉塘之后，美国大商人可能也担心可能的突发情况。
这个是不同的案例哈。赵长鹏他玩的加密货币玩过头了，因为涉及到帮某一些美国人跟全世界都认为不宜的洗钱工作，所以他今天要被处罚，这一点我们要客观看待。赵安琪哈倒是不必把他有阴谋论哈，因为
我认为他就是个意外，
对，他是个意外，他的身份太特殊了哈。他的姐姐赵小兰，他的姐夫是共和党参议院的领袖，等于是就是总召那个位置，而且一干干了十几年，不是平凡人哦。然后他们家经营的什么叫做这个 Foremost 的福茂集团，那福茂集团的船是用什么资金盖起来的？是用台湾的资金盖起来的，台湾的银行贷款起来，后来中国的各个银行界有加入。那福茂银行它不是在揽货的货轮入货柜轮，它是把整条船租给某一个特定公司去运的，而且这个大部分都是美国公司跟中国做生意的，甚至韩国、日本跟中国大陆做生意，以这个为主体哈，所以他们家在美国算是很中性的哈。那他爸爸还健在，但是他走了，这个是当然比较感伤，纯粹是个意外，因为他喝酒喝太多了。他后来查出来他的酒量哦，如果是在超标了，红单开不完的啊，太喝太多了，这一点大家可能喝酒以外多小心一点。
好 ，OK。那么这边要特别谢谢林奕轩，因为我看到你donate了三笔，而且金额都还蛮大，谢谢你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到底美国要如何利用菲律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仁爱礁之争啊？那首先呢，其实有关于中非的仁爱礁的冲突，奥斯汀呢就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承诺，哈，这个是最近呢，他们强调，这都口头上的保证，但能不能真的实现，我们其实要先打一个问号。那么，可是突然冒出一个南韩，去谴责就是中国大陆呢用水炮威胁南海安全，那中国大陆就直接批评了说，你又不是当事国，你要谨言慎行，因为中国大陆是不会任由菲律宾胡来的，哈。但在凸显出这件事情，其实给了一些周边国家一些很好的理由在这里面去发表他们的意见。当然我相信韩国这些说法也跟他们的国会大选有关了哈。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可是中美之间你看到康贝尔就是他等于是副外交部长哈，大家彼此之间呢在这个见面哈 ，Kirk Campbell， 然后跟马朝旭通电话。那么但是日本这边呢，现在传出来说呢，驻日美军4月10号就要改组了，而美国可能会安排四星上将驻日。从菲律宾这个点，然后去看 美国现在希望能够把盟友一起拉进来，在这个点里头共同发声。
驻日美军的规格是在印太司令部底下，印太司令部的这个司令基本上是四星上将。那现在他要把驻日美军也派四星上将，也就是某种程度的规格跟位阶的提高，也是权力的加大，让他有更多的资源可以运用在这个第一岛链上的军事的活动。我们首先呢，还是回过头来，我刚才讲的国家利益的理论哈。第一个，很多人在讲说国际海洋法，包括这个菲律宾动不动在讲国际海洋法，我郑重再跟大家说明一次，仁爱礁跟黄岩礁跟铁线礁的争论跟国际海洋法无关。为什么？因为国际海洋法只规定海，规定海域，从来不会规定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
对，不会规定那个属性属给谁？
没有，
不会，
对，不会，完全没有，因为跟这个无关啊。
否则的话，你怎么去说明美国到现在还占领了那一些距离它那么遥远的岛呢？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有的包括菲律宾总统讲这个，都是在糊弄大家的。他讲说，这个海经济海域是我的，好像那个岛礁就是他的，是两回事，不要被糊弄了。第二个，从这个美国的利益来讲，破坏南海行为准则是美国当前的利益之一。
对，
所以如果能够用很轻松、很轻便的把这个行为准则破坏掉，然后让中国大陆在南海地区呢没有办法维持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美国的利益啊。美国讲规则，但是它规则是必须以美国利益为准，不可以以中国的立场为准。所以谁来扮演这个角色？小马可斯。小马可斯会不会说，哎呀，我只是因为美国的要求，所以我就来破坏这一场秩序，整天找人 去弄这个这几个小岛礁呢？也不是。小马可斯也有自己重大的政治利益，因为他必须要善举菲律宾的民族主义，把自己包装成民族主义的政治家。为什么需要这么做？因为他现在正在发动修宪，让他能够竞选连任，
这是最重要的。
让他跟他爸爸一样，可以总统一当好几任，不像过去的菲律宾总统一个人只当一任啊。他几乎可以成功了，因为他现在的民调已经上了六成了，所以在这个他没有修宪连任成功之前，他不会罢手。
所以有美国的要求，也有巴克是自己的政治的考量。
对对，这是最重要的考虑。所以在他竞选连任成功之前，你别期望这个事情会行息。何况弄这几个岛礁本轻利重，他有很强大的对菲律宾内部的以及对全世界的宣传效果。因为大部分人搞不清楚这些东西，甚至也不想管。你只要问一个问题，就菲律宾真的那么在意岛礁的领土主权吗？不是，假的。理由在哪里？因为南海的岛礁占领最多的是谁？越南。
嗯，
占领第二多的是谁？菲律宾。第三多的是谁？中国大陆。所以在这样的秩序底下，你要争取应该是什么？应该去抢越南的，那第二名去抢第一名才有意思啊。可是问题，第二名抢第一名的越南一定开枪，所以你占不到便宜。而且美国会不会袒护你？因为美国需要拉拢越南来对抗中国大陆。那今天在中美竞争的架构底下，中国就有一点了，要很稳重来处理这个问题。我经常形容说，中国现在的战略有人看起来是好像比较缓慢、比较懦弱，其实不是，它叫做雄而不霸。什么叫雄而不霸？我要什么大国雄起，我要变成战国二雄，不是七雄，但是我不霸。我不称霸，就是我不会用武力啊，用太大的权力来压制任何跟我有矛盾的人啊。在使用武力也有节制，在使用外交也有节制，在使用资源控制也有节制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底下，菲律宾看到机会来了，你顶多用水炮打打我啊，那我的人工资很便宜啊，一天上去几个，你这忙不完。中国大家知不知道？知道。那现在美国当然也要插进来啊。帮忙做这样宣传战，这个是美菲共同条约啊。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那也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美菲共同条约讲的是菲律宾的领土，可是你美国从来没有认定仁爱礁是菲律宾的领土，
对，
从来没有啊。
对，
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啊，其实如果是真的很霸的话，在多年以前就直截了当派爆破小组去把马来山
好的，马瑞德三号，
就直接把它炸掉了，对不对？那有人讲什么污染再来打捞就好了，那都不是问题。
那如果这样子说起来的话，他可能在他们的这个修宪公投之前，恐怕这事情都会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这个小马可是会把它弄得很大啊，因为对刺激选票太有帮助。你要知道，菲律宾总统哈，连杜特地哈都没有今天马可是的民调支持度高。他经济弄那么多，犯罪那么多，因为民主主义的情绪永远是最廉价的一个竞选成本。
而在那之前，恐怕南海行为准则也是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很肯定。中国大家自己知道说，因为这个叫做共识决嘛，菲律宾不可能同意。菲律宾如果单独不同意的话，会受到来自越南跟其他国家的压力。可是他现在借着说，我跟他吵这个，我们两个不断的冲突，他水炮打我。那些越南看在海脑里面觉得你好吧，你玩你的吧，等一下再说吧。所以南海行为准则要过，也要等到小马可是连任成功才比较有机会。
所以像如你看啊，南海的纷争呢，其实对美国来讲本小利大啊，他只要口头讲一讲话，然后支持一下仁爱礁的这个争端，他其实就可以阻止南海行为准则。菲律宾也是本小利大，他只要在这边闹闹事，然后小马可是只要表现出他强硬的态度，就算菲律宾的经济因此受到了比较不利的影响，没关系，因为对他来讲，政治声望高了之后，他可以推动修宪而竞选连任。哇，这个对于政治人物来讲诱惑太大，所以这件事情就会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这个难看的连续剧了。
这不止没完没了，我们讲菲律宾到现在为止，到小马可是第十七任总统。这十七任总统里面呢，每一个总统基本上面都中规中中矩，都在他任期之内结束之后呢就下来了。
对啊，
唯一没有照规矩的就他爸爸。
对，然后现在他会是第二个
就是他。换句话说呢，菲律宾你将会看到菲律宾的十七任总统里面呢，唯一不按照规矩做超过任期或者延长任期的，就他们父子两个，
都叫马可斯。
那你我对，就是你千万不要对被小马可是那个昂阿宾骗了。就跟这政员一样，就是一个很帅气的，就被他骗。小马可是，你长时间观察他在他的家族里面来讲，从小被溺爱，其实家里面的风浪跟他是没啥关系，养尊处优，所以书念得很烂，所以大陆说叫他多念书是对，他不管在哪里念书都没有念完，
就是混个没有毕业过，
都混个半吊子而已。而且那个学校都很好，就是用钱去砸出来的大门。好，他们家里面的家族的良心是表现在他姐姐身上，他姐姐现在反而是在带头反对呢，就是小马可是呢要
那个修宪，
要修宪的。
那真的是大事。
对，这是他们家里面的事。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小马可是即使今天身为菲律宾的总统。菲律宾对老马可是时代所造成的菲律宾的伤害，到现在为止是没有反省。小马可是从来没有认他爸爸的罪啊。
那当然，
小马可是呢，不管菲律宾的舆论曾经如何要求小马可是要交代他爸爸任内的时候那段戒严时间的各种的，包括一些呢政治上面的镇压，小马可是都没有认了。所以小马可是到现在为止都还护卫他爸爸的正当性，为他家族的利益呢在执行。好，当我们在看菲律宾的时候，其实我之前呢，我也稍微的分析过，我说重点在巴士海峡。对我来讲，我认为整个二十世纪的地缘的冲突的中心点在巴士海峡的控制权。
是二十一世纪还是二十世纪？
二十四世纪，你从二十世纪的时候，我说日本的殖民主义开始扩张的时候呢。从满洲到朝半岛到日本的本岛到冲绳到台湾，全部都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可是到巴士海峡就停下来。1896年，日本打完了就是说甲午战争之后，控制了巴士海峡以北。可是1898年打完了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就控制了菲律宾。之后其实你看到二战的时候的美国跟日本必须要打一场太平洋战争，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因为日本也下不去，美国西方势力也上不去，大家就僵在巴士海峡。巴士海峡是第一岛链要出太平洋的最宽的一条的水道，最宽的水水 水道，而终究中国跟美国在这地方势必还会有一场的对决，而菲律宾就卡在里面。菲律宾坦白，菲律宾谈不上美国的怂恿，他乐的呢。我告诉你，就是他不用美国怂恿他，他都很乐的。他基本上面在这个地方能够有存在感。菲律宾这国家长时间发展的水平不怎么样，可是那种有存在感受的兴奋感呢，在过去几十年你都可以看得到。好，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菲律宾的时候，他会在这些的岛礁当中，就是岛礁的事情，他都是权力关系去决定的，谁有实力，谁决定。美国今天三大洋五大洲都有他所占领的岛屿，法国、荷兰即使今天呢，早就已经的殖民的余晖都结束了，可他在太平洋，当今天你看到英国都还宣称福克兰群岛是英国的。那你再告诉我说呢，什么岛屿靠近谁比较近，然后呢就不给如何，没有那种的讲法的。何况菲律宾呢，在1960年以前，他根本连中业岛都不知道。
就是啊。
所以今天的菲律宾呢，所有对于南海的这些的理解，你要知道，它都是过去50年在补作业补出来的。它可没有办法像中国讲说呢，中国基于历史的固有疆域。中国讲这句话，虽然很多国家听起来会觉得说什么叫做历史的固有疆域，国际法没有这样的讲法。当中国认为这地方是固有疆域的时候，根本连国际法都没有。而菲律宾连固有疆域都讲不出来，因为他到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才开始认识，哦，原来这边有几个岛，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应该更狠一点，1946年以后才有菲律宾国。
对，就是他根本，他们真的是对于南海的理解。
就是中国划11段线的时候，对不起，那时候根本就还没有
菲律宾
呢。对啊，
所以今天有关于南海问题的讨论，其实都是补作业呢去硬塞出来的东西。好像自古以来呢，菲律宾就一直主张，或者菲律宾在这地方呢一直有使用权。不是这样的，但是菲律宾会甘于成为在这地方的一根搅屎棍，不会改变。
好，来 Len Kerry， 他谢谢你啊。他说蔡博士有理性、有学识，更是有血性。然后呢，面对绿媒绿学者也是坚持自己的立场。然后谢凤汉啊，他说菲律宾人应该看看马来西亚、印尼跟越南人民在忙着数钞票过好日子，跟着小马可是到底哪边好了哈？好，不过我们来看看中澳关系，澳洲。因为我们讲说澳洲呢，其实在COVID-19 发生之后，其实一直是要去冲撞中国大陆的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当他们换党执政之后呢，我们看到艾班尼斯，你要说跟随美国的态度改变了吗？没有。可是呢，他那个态度上面再也不愿意强出头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看到王毅呢访问了一趟澳洲之后呢，大陆正式的宣布取消澳洲葡萄酒反倾销税跟反补贴税，这个很重要，因为对于澳洲来讲，葡萄酒的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员终究人数是比较多的。好，那么大陆的学者也分析认为，中澳关系现在已经回归到一个相对稳定可控制的一个程度，那这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在澳洲的印太战略布局呢？这一点也是大家要关注的重点。郑源，你怎么看？
回到我刚才讲的国家利益的说法，你先讲澳洲的经济利益是什么，澳洲的安全利益是什么。对澳洲来讲，它的经济利益很简单，它从1980年代当时的人均 GDP 只有10000块美金，到现在65000块美金，而且人口还增加了不少。为什么这么飞黄腾达？因为它的出口突然之间由一个比较内需型的国家变成出口大国。大家不要忘记，澳洲是出口大国，
其实
出口所占的 GDP 比重已经超过80%了。那它出口什么东西呢？它出口的最主要是矿产品，还有这个原料，石化原料。那矿产品跟石化原料占它出口60%。其实葡萄酒就业人数多，可是金额比重不大。
对对。
那再来，我们看它卖给谁最多？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占它的出口比例是节节上升，到今天已经超过多少？35%。
因为它出口，你刚刚讲的那几个东西，它是不能够出口到美国的，因为它跟美国其实是竞争
者。竞争，美国有的。
对，
都美国都有。
都是美国自己有的。
对，连葡萄酒美国都有。
加州对。
所以对于这个剩下的第二大的是谁？是日本，才10%。第三大谁？韩国才10%， 所以你就知道说中国大陆对于它的经济的需求性有很大，两个互补性有很高。那中国大陆其实没有拿铁砂来作为制裁抵制的项目，是拿葡萄酒，因为铁砂基本上在这个当地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很庞大的财团在经营的，它的从业员工也大部分都是外来的，所以对于它来讲选票上没有影响力。可是葡萄酒不一样，葡萄酒如果被制裁会惨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举个数字大家知道，在被制裁之前每一吨葡萄，我讲生葡萄400块美金，到了今年还这个刚开放会涨价，可是到今年的年初是200块，等于是腰斩。哇，腰斩的话哀鸿遍野。
对，
因为葡萄
那就是农庄主人真的是受不了了。
这个通通是农庄主人，他们惨到什么程度？这几年来做什么事情？忙着在砍葡萄树，因为降低供给。
今年砍了100万棵，
好可怜哦，完蛋了啦！以后开放了那个酒会更贵。
现在消息好消息来了，不用再砍了，所以唐兄比那个好狠的动作哈。那中国打对了七寸呐、啊，虽然总金额占出口不多，但是选票很重要。这一次的这个莫里森会被推翻，就是葡萄农的选票把它推翻的。
对，
那这个艾班尼斯知不知道？当然很清楚。可是他澳洲内部还有很多亲美的人士，
那当然
亲美的机构、亲美的企业都有，所以他必须维持一个平衡。对他来讲，维持澳洲内部的平衡是他维持住他首相跟他执政党地位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平衡艺术很重要啊。那这一天呢、他这个请了王毅来啦，然后去中国的话又把中国的古文物送去啊，让这两国之间呢能够弥补一些过去的敌意啊，做了效果似乎不差。那请王毅来以后，他在王毅面前呢、在谈有关的战略利益，其实所谓战略利益就是安全利益嘛，就是他跟美国的关系要建立什么样的联系嘛，他某种程度是向中国表达了一个，我跟美国有再多的战略利益，但是涉及到跟你的安全问题，我会尽量节制。基本上已经有这个一个基本承诺，所以王毅也讲了一大套理论。我们没有什么好吵的，我们不可能是敌人呐、我对你没有什么战略上的压力，你对我也不可能有战略上的压力。那这个你可不可以独立一点？
走自己的路好吗？
对对对，那这番话。澳洲人当然听得懂，可是他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是源远流长又非常的复杂，美国对澳洲内部的政治控制力跟媒体的影响力都能来存在，所以对于澳洲任何一个想当首相当执政党的政党，不能不去采取这种平衡策略。你说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这一局葡萄酒等到王毅回去了，敲定了就马上所谓反倾销税啦、反补贴啦，通通取消掉了。那取消掉了就会使得艾班尼斯可以对他的选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代，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中澳关系就可以从很糟糕的状况变成比较不糟糕的状况，但是我们不能期待会变得很好，因为美国什么时候压迫澳洲说，你去到南海跟我晃一晃，你跟我发表什么意见啊，就像韩国一样，韩国你应该对这个
南海
表达一点意见啊。那韩国另外一个政党比较不亲美的李在明，他就说我们韩国人去管台湾的事干嘛，何况去管中国的事，跟我们无关啊，我们管北韩都已经忙得不得了了。
对，其实李在明
所以基本上两个立场，所以政治的角力在各个国家里面都会有的。但是对于澳洲来讲，他现在很清楚的，我如果不稳住葡萄农的话，葡萄农选票随时可以把我的政权推翻，因为他的各个政党之间事实上得票率差距不大，
很小，
差距不大，所以一翻就过去了，所以这个对于中国才有操作的空间。如果你是说差距很大了，中国要操作的空间就太相对的困难。好，
所以香龙，其实稳住现在的艾班尼斯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至少我不要把澳洲变成敌人，你不敢讲说他能够成为你的好盟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但是呢，至少澳洲不会作为一个领头羊的角色，然后在全世界去攻击中国大陆。这件事情看起来，现在中国大陆的战略步骤 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进展。当然我们还是强调，你要说澳洲马上变成亲中，或者是未来要亲中，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觉得中国慢慢的认识到，就是说对澳洲对加拿大这种国家来讲，不用期待很高，能够做生意，也不要期待交朋友，但是只要没有直接的冲突，那就维持这种的状况。王毅这次去澳洲特别去看了基廷，那基廷所代表的澳洲的那个年代，相对于加拿大来讲呢，就是现在的总理杜鲁道他爸爸的那个年代、嗯、你看他爸爸那个年代跟基廷那个年代跟中国关系多好。
真的，基廷 是中国的老朋友了。
换句话说，加拿大对我来讲，澳洲不过另外一个加拿大而已、嗯、就是其实就是美国可以使唤的兄弟。你千万不要对这些所谓的主权国家的主权的概念、啊、太坚信不疑，基本上面跟着美国的态度转而已，他不太有他自己的国家性格。加拿大跟澳洲 老实讲，从今天的全球的大国政治角度来讲，这两个国家除了地方大之外，其他什么大，就是不算是个多大的咖。可是你知道这两个国家跟着美国参与了多少的战争、嗯、就是到处当美国呢手指的哪一边呢、
啊、
就跟着到处打。从韩战就开始哦、喔、
对，二次大战就开始，
从韩战就开始，美国指的哪一边呢，不管那个人是谁，美国指的那边他就跟着打。
而且澳洲对于他们能够参战是很骄傲的。
对，
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澳洲，这样的一个加拿大，你还把它包装成好像呢那种的神圣的民主的自由的现代的有理想性的国家，你想太多了。其实这些国家，我说在老杜鲁道的时代跟在基廷的时代，到底改变了什么？中国并没有改变什么啊。那变了，不过就只是美国不太有安全感的这些国家呢，跟着就变了。澳洲眼前其实他们的情况都一样嘛，就是其实白澳白家一模一样的啦，就是不管他在国家的形式上面来讲，经过怎么样的包装，骨子里面的那个白澳政策跟白家政策没啥改变，开放一点点的有色的移民比例终究是有限。他绝对不会去挑战他的社会结构，他作为呢美国的一个庞大利益的一部分昂萨的议员，不会改变什么。那中国呢，在面对到美国的所有的太平洋地区的长远的战略布局的时候，这两块其实都是美国的地盘，眼前跟澳洲的关系就维持着一种可运作的关系就好了。坦白讲，中国跟澳洲之间不太会发生什么直接利益上面的冲突，
没错。
你连澳洲顶多呢，你的 P8A 美国叫你到南海转一转的时候，我撒一撒铝条，把你吓一吓，伤眼睛，叫你滚回去而已，大概就是这样而已。你不刻意来，中国跟澳洲会有什么矛盾呢？所以是可以运作的关系。何况就像刚刚郑源讲的，以澳洲的经济结构来讲，你跟中国是互补的结构嘛。就是彻彻底底的互补的结构，有啥好不愉快的呢？只要美国不要在后面呢不断的去塞狼，中国跟澳洲的关系是可运作的。但是它绝对不意味着就是说呢，澳洲呢对亚洲的一个地缘认同，对亚洲的地缘的整合呢，会就这样子一直走下去，它永远是昂萨的一员。
好的。我们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跟支持哦。其实刚刚向荣讲的那个话，我就想到不止一位的东南亚学者提到，他说，美国常批评现在的中国体制啊，那但是他很想问，现在的中国体制在1979年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请问一下，变的是美国还是中国？这是不止一位的，我不是只是马凯硕这样说，因为不止一位的东南亚学者提了这样子的观点。我觉得也许国际大局啊，其实从这个观点去观察，可能会更清楚他那个洞察背后到底那个运作的力量是什么。我们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不要忘了下个礼拜继续收看《风向龙凤配》，下礼拜见，拜拜。
拜拜。
Yahoo!